安，听清楚啊！好，我们教会啊、好几个星期、几个月，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个查经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一个就是这个对圣经啊、它是圣旨对我们，就是说、我们查经的时候是带着一个到圣经里面去寻找生活应用的一个态度啊，不是一个批判的态度，也不到里面去找杂质，而是去找。我们生命怎么样子能够受神的话语的供应，去对神的话语这个回应。这么多经的时候，不可能也不能够在里面去选一些我们喜欢用的东西，就是句句都是圣旨，就句句都要用。所以这是起码的一个读经的一个态度，这是一个原则。那第二个我们谈到就是说，圣经包含了很多的文体啊，有历史，有诗歌，有啊这个智慧书，有哲学，一大堆这种文体啊。但这文体背后的实质就只有一个，就是神和人的关系。那我们去揣摩神他的心肠，他有感觉和他的思维，他有他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摸到他的心意，这样子我们就学会跟他相处啊。一旦我们真正这样去应用之后呢，就一个必然的现象就会发生，就是你会经历到神，你会经历到神，这是必然的啊。那今天我们就借这个创世纪十八章来探讨啊，这个神怎么样的去经历神。那这个十八章讲到啊，是这个亚伯拉罕，记载了亚伯拉罕和神相交，他经历神的一个经历啊。那我们还是照常呢，把这个圣经啊，从头到尾先大家一起念一遍啊，我念一节，大家兄弟姊妹念一节好不好？我从第一节开始啊。这个心啊，放这个心不要放出来呀、第一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在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就说，就照你们的行吧。第七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第九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已经老迈啊，果能增生养母？十五节，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眷子和他的眷兽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信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么？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非臣，还敢对主说话。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啊，耶和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又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呢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古老原又是活泼的话语，求主啊，你的圣灵浇灌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全教会的心灵深处，让我们降服在你的话语中，帮助我们趁你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中学到我们今日的应用。我们能祷告祈求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啊，那这一章我们看到是记载了啊，亚伯拉罕一个人跟一个神他们打交道哦，这一个实实在在的非常亲切的一个经历哦，啊，让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慢慢的来琢磨来揣摩这一段话，神道要我们说什么事情。第一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耶和华显现，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好，正热那个大概就是正午的时候，太阳晒得最厉害的时候，亚伯拉罕在干什么？坐在那里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是浪费时间，就是等候神啊。什么叫等候神呢？真的就是浪费时间，从人的角度来说是没有任何的效率可言的，就是等候他。那神他就是向人显现的时候，一定是你的这个心灵深处能够对他很敏捷的时候才显现出来。假设我们一天到晚的忙啊，他没法向我们显现，当我们安静下来等候他的时候，神他在显现。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在看得见他嘛，哦，就像我们小孩子他在玩游戏啊，你跟他说话他头都不回一句，他就说 yes and no 就没有了，哦，就根本没有一个很高的质量的一个对话。所以亚伯拉罕你看到他在等候，他在安静，他在浪费时间，看起来是浪费时间，但是他的心灵就非常敏捷哦。你看到第二节马上就看出来了，举目观看，见有3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他一看见，他的心灵马上就反应了。所以他在安静的时候可以见到神，所以他一见就从帐篷的门口跑去迎接他们，匍匐在地。所以看这个人他是坐着等候，安静安息，什么事都不做的一个人，看见神的时候他的嘛有反应，以后他就跑去，他不是慢慢走去啊。我不知道今天弟兄姊妹来教会带着什么心情来啊，就是一分钟都不肯浪费，他跑去怎么要跟神相见，他那样子急切，他一分钟都不愿意浪费。 那在教会崇拜，我们音乐一开始啊，有时候那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每一分钟看到很宝贵，一定要赶上去，一些音乐起来我就在里面了啊。所以这就是跑去啊，他从一个安静的人变成一个什么急忙跑去，然后匍匐在地啊。我很多年信主以后，一次到去敬拜神的时候，是想把神举起来，要高举神的名，是不是啊？他有没有这感觉？但很累，神举不起来，是吧？啊，直到有一天啊，我去读这个奥古斯丁写的啊《忏悔录》，啊，很薄的一本书啊，大概你们两个周末就读得完了。我开始以为自己还有点什么好处啊，那我跟着他边读边忏悔啊，到最后就发现我一无是处。但是在那个一无是处的那一刹那间，神给我一个经历是非常让我震撼，就在我的心灵的灵魂深处，好像有一个涌泉。是压不住的，他就哇就往上冲啊，就心灵深处要赞美他，神你是何等的伟大，神是何等的伟大。那这个经历告诉我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法则，就是其实这里也启示出来，其实神是什么？一除零是多少？等于多少？再学个数学嘛啊，一除零等于多少？是 infinite 啊，就是无穷。那就是敬拜，就是我们敬拜神，就是我们自己就变得越来越小。只要我们人，我们不是灵，神除一个不是灵的东西还是个有限，神就有限了。但是如果我们在他面前认罪，我们在他面前承认我们一无是处，我们在他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那你的敬拜怎么他自然就伟大了嘛。去看神在那里没动，亚伯拉罕跑出什么？匍匐在地，这就是敬拜。所以他没有去把神举起来，举不起来的，但是他匍匐在地上，谦卑下来，神就自然就增大了。所以我们敬拜的过程中啊，每个星期天就是一个来到神面前认罪，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软弱，这样一个过程，这就是敬拜。我们看到神那个亚伯拉罕的等候啊，安静的看见神，马上就急急地跑去，然后就匍匐敬拜啊。好，我们来读第三节，说：“我主，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我若在你的面前蒙恩，所以弟兄姊妹来教会敬拜，是你想蒙恩啊，主啊，如果我蒙你的恩，就求你今天去崇拜不迟到。主，我就在你面前蒙恩，就容我能够接待你到我的家中，我在家里面敬拜你。所以这是个恩，而不是一个负担啊。有时弟兄去教会，哎呀是个负担啊，那去了星期天星期五还要去啊，祷告会还要去，好像是个负担，是吧？但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这就不是负担，这是一个恩，就是我们自己能蒙恩惠，我们是来到他面前求蒙恩惠的人啊。那在希伯来书的13:2，他这样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句话就是指亚伯拉罕这个经历啊。那我们教会每次都有新朋友来，你跟他说：“如果我蒙恩，蒙你的恩，蒙神的恩，就求你到我家里吃饭。”他觉得怎么样？那大家有没有请过新朋友到家里去吃饭？哎，这个是你的恩惠，这不是一个负担，是你自己要去求的，是吧？是求的。第四节，他说：“由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哎呀，这个祷告，这是祷告啊，是吗？他说：“由我，由我什么？”那我们的祷告求福，这是好的。你看亚伯拉罕在求个什么事情？他说：“主啊，让我给你洗脚。”这是奴才呀，很卑微的事情，是吗？那个施洗约翰，我们读到福音书的时候，施洗约翰他说：“我连给那位解鞋带都不配。”那洗脚之前先要解鞋带呀，是吗？说施洗约翰说：“那解鞋带都不配，他洗脚就更免了。”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服侍人、服侍神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态度？我们的一切服侍不是 不是一个负担，而是我们如果蒙了恩，要向神求，神给我们机会服侍他。那这是你祷告的内容之一嘛？你去常常求神主啊，让我看见你的需要。那很多年以后，主耶稣他自己给我们洗脚，给门他的门徒洗脚，是吗？跟门徒的一个形象，我们去为人洗脚，也是给神洗脚啊。好，到了五节，他又更进一步了，他说：“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办吧。”哎，你说这个人也不太讲客气啊。他说：“我拿水来给你洗脚，好，拿饼来吃也很好。”所以神不会跟人讲客气，因为他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他配得我们一切的服侍，他能够接纳你的服侍就是我们的福气。就像我们人要去送礼物给人啊，你送给一个高官啊，他可能看不清你的礼物，是吗？他收了你的礼物领情啊，那就是你的喜事了，是吧？但是我们服侍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能为他做一点事情，那是我们极大的荣耀，那是我们极大的荣耀。要好多年啊，几年前我回到北京，我又再次看那个国内的一些人物啊，他们的这个记载啊，很多人就说哎呀，马云哪瑞毛泽东接见他了，把他当成是人生的最大的亮点啊。他为什么这样子写呢？因为毛泽东是伟人嘛，还跟他见过一次面，他自己也很伟大了，是吧？是神的这个人的这个选召。但是我们活在地上，能够为神做一点点的事情，就洗脚这样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荣耀，因为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神已经应允他的祷告了，他就说你让服侍很好，去做。第六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这动作很快，反应很敏捷啊！所以我们在教会求长老吩咐我们做点事情，我们说好，可能回到家里就忘了，是吧？他这里不是这样子啊，他说他就急忙马上就是抓住这个机会，生怕损失这个机会啊。他就跟那个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条和做饼啊，都要快啊，主来了，要快，要抓住这个机会去服侍他。好，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请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斗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也是急忙啊。他这个牛的事情，亚伯拉罕没有请示神，他说洗脚可以了，拿饼也可以了，那牛那我就再做得更好一点，是吧？那我们在教会做事情可以做得再好一点，对不对？所以他就挖了一个牛来，而且他什么，他说又嫩又好的牛斗，还不是一般的，所以他发了一些心思啊。其实我们教会的每一样事情，你发点心思去想想，那里面有又嫩又好，这一定是有东西可以往前去改进的，是吗？哦，所以第八节，亚伯拉罕又进了一步，他就起了奶牛和奶，便预备好的牛斗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站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感觉，亚伯拉罕服侍神怎么样？他99岁了，他把这东西都摆好，自己站在旁边，就等候主，生怕有什么细节弄得不好，给他递个杯子啊，递杯水啊，他就站在旁边等候啊。这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讲到亚伯拉罕他的等待，以后他的敏捷的迎接，就他抓住这个机会，然后他去服侍神，而且服侍神是超过他自己所表达的。然后他很体贴神，去找又嫩又好的牛犊，然后他自己从头到尾怎么都是个仆人的态度。那这个对我们教会，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应用。所以如果我们希望神显现在我们人生中，显现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需要等候他。我们看见一个需要摆在我们的周围的时候，我们要敏捷的去回应，要抓住这个机会。真的有个新朋友来了，他只可能到一家人家里吃饭，要抓住这个机会，你不做有人会做，你这个福 就没有了，是吗？然后要做得更好。所以无论你在教会什么样子的服侍神，你都要有一个心智，这里面怎么去找这个又嫩又好的这个牛犊呀，去献给神。所以这样去做啊、哦，我们就会蒙福。那我们再看面看下面主耶和华给他一个什么样子的福啊、哦？那是从九节开始到十五节。第九节，他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站在旁边啊、哦，如果他摆上了就走了，这可能就这个失去这个机会了，是吧？所以他在等候神的时候，什么神就开始祝福来了。十节，上面就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里也听见了这话。哦，这三人之中的那一个人是上帝啊、哦，是神。那我们知道很多福音朋友就去再去读道教啊、佛教什么之类，它里面一大堆的理论，很非常含糊的啊、哦。但是我们的神是真神，就他的事情什么就很具体，就是明年这个时候就成就了啊。即使我们人都不敢这样随便说啊，你像那个年轻人啊，在明年会生小孩，不一定的，对吧？何况那个老人家呢，他是99岁，亚伯拉罕、撒拉是89岁，他们生以撒的时候，对亚伯拉罕是100岁，撒拉就是90岁了，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说的话带有能力，所以他就讲，他就说明年就一定成这事情啊。十一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啊，撒拉的月经已经绝了啊，那是99岁跟89岁的人啊。十二节，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举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所以这两个老人家想要这个儿子，要了一辈子都没有要到，他到这个时候已经放弃了，他就已经放弃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弟兄姊妹，你在你的人生中有什么东西你也快要放弃了？但神他没有放弃，他没有放弃。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年老，果真能生养么？”亚伯拉罕知不知道撒拉有暗笑啊？他不知道，因为他在帐篷外树下，因为撒拉的嘛，在帐篷内啊、哦。但是神他知道，他知道我们心中一切的思念。所以弟兄姊妹，你有什么东西不能见人的吗？怕人家知道的私事吗？黑暗吗？但神全都知道。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私生活里面去慢慢的去 enjoy 一些 sin、哦、一些罪的时候，神是知道的、哦、但是就是你的人生要合在他的面前，没有东西可以拦隔他。以后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所以大家花几秒钟想一想，你的人生中有一个什么事情是难成的？也许是带一个爸爸妈妈，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和姊妹带他们信主，也许觉得好难好难，或者是身体的医治啊，我们心灵中的痛苦啊，这病一治来一治去老好不了，是不是？或者是你申请这个签证啊，现在好难好难，或者是你在寻求工作，这个事情对你难吧？大家觉得对神难不难？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情呢？当我们人遇见难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放弃，我们的心开始么冷却。但神一直在呼唤我们，在告诉我们，今天说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没有放弃，所以他在一再告诫我们要怎么，要不泄气，要不断的努力，在祷告中继续去寻求他。所以今天你可以向神告诉他，你相信在他那里没有难成的事，这个事情你要放弃，但是神不会放弃，神他可以拯救，可以医治。就在我们放弃的时候， 他仍然没有放弃。那第十五节，撒拉就害怕。就是撒拉的罪，从今天人的角度来说不是大罪啊，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抢银行。我们大家常常说，也是尤其是福音朋友，啊，我就这一点点小罪啊，不大。但是撒拉就害怕。圣经告诉我们 ，the fear of God， 对神的这个惧怕，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神对害怕他的人、认罪的人，是极其温柔的。你看这里，神没有责备他。神的愤怒会临到什么人？就是那些有罪但又不承认罪，或者以为是小罪这样子的人，神的愤怒会临到他们。所以撒拉就害怕啊，他不承认说我没有笑，拉比说不然你实在是笑了。神会把我们犯的罪带到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他要我们知罪。所以忏悔录真的值得一读。他好多的罪，我不以前不知道我有，但读了以后发现我的罪也是深重的。所以神要我们知罪，要惧怕，那就是蒙呼的，神就是饶恕啊。好，这个第二段是主要是讲到神祝福了亚伯拉罕和撒拉一个在他们看起来是不可能得到的一个儿子，是吧？所以你们看到神来到世上，他没有来世上做小事情，他没有说亚伯拉罕这个帐篷漏雨了，给你补一下。或者你的牛羊少了一只，再多给你一只。他来地上做什么事？做大事。他说你们会得一个儿子，会得一个儿子。所以神你希望他显现在你的人生中，他最喜欢做的是什么事呢？就是你认为最难的事，因为只有这样他能够得到最大的荣耀。所以你有什么最难的事吗？你可以去想象，假设神从天上眷顾地球的时候来找你这个人，要跟你来做朋友，你想想看那个事情会怎么解决。说天下真的没有难事情，我深信我们的教会会变成一个大教会，这在我们人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像是吗？但神他要做这个事情，他要得着荣耀，你愿意相信吗？好，我们第一段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他的等待，因为他急忙的跑去，然后急忙的去服侍，然后把最好的摆上，然后等待，是吗？那第二段从这个九节到十五节，我们就看到神他在等待服侍之中，什么？神把他的祝福加给他，是大到他没敢想象的一个祝福。 好，我们看最后一段十六节开始啊。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又送他们一程。这个事真是亚伯拉罕真的是用英文说叫 greedy 啊，就很贪婪，他要贪神的同在，他那么多同在不够，哎，神要走他不行，我还要跟他同在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想到小孩子，尤其看到两三岁的小孩子，就全这个爸爸妈妈就舍不得什么伸手，爸爸妈妈好累啊，抱着他舍不得伸手。耶稣说除非我们变成小孩子，我们断不能见天国。亚伯拉罕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他就要多一点，再多一点，再多一点神的同在啊。到十七节，耶和华说我要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大家人生中我想都有很多的决策要做，常常就觉得很迷茫，是要向左是要向右，是这个公司还是那家公司，是这个项目还是那个项目啊？住在这个地方是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啊？是不是要读书还是要就业？好多好多选择啊，是吗？神的旨意到底是哪一个？大家没有这个迷茫？这里很奇怪啊，神说我岂可瞒着亚伯拉罕，我岂可瞒着他。所以神他的旨意他不想向你们隐瞒，不想向我们隐瞒，他是真的想要我们知道，他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啊。但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与主同行。假设亚伯拉罕没有跟主同行，怎么这个机会又失去了，是吗？所以亚伯拉罕与主同行，他又得了一个机会，神就向他启示啊。我自己常常也有很多的迷茫的决定要做，人生真的很多，每个人都是如此。但很多时候啊， 去教会崇拜啊，天天诗歌，天天见证，天天讲道啊，去祷告会啊，去 BSF 查经，去跟大家就是星期五的团契听弟兄姊妹的这个分享，很多时候就在与主同在的这个经历中，嘿，神就把这个脑筋开窍了，就知道怎么做了啊。其实这个经历是非常之经常的，几乎差不多每个星期遇到一个事情啊，你沉浸在神的同在中，神就会把这个旨意启示给你。所以我们不可能离开教会，离开神的同在去找神的旨意，是找不到的。所以越是我们遇到迷茫，越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投入教会，投入到神的子民中去，与主同行。然后神说岂可隐瞒他的旨意，岂可。所以你就会得到神的指引，这是必然的啊。十八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这个事情是亚伯拉罕干的吗？他不是，是神干的，是神要把这个事情做成啊。十九节，我眷顾他，我要叫他丰富他的圈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说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他开始说我眷顾他，你想要神眷顾你吧，但有个目的啊。他说眷顾为什么？为了叫他吩咐他的圈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在求神的福，神也很乐意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但祝福这个目的，这个背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把我们人生中的福气见证给我们的儿女，叫他们一生也走在他的道路上？所以我们弟兄要求医治的，那医治好了怎么办呢？是更感恩，更多的见证，更多的服侍，有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需要找工作，找到工作以后又怎么样呢？是不是也是见证感恩去服侍？所以我们要去求福，但是要知道神的祝福有他的心意，就是要叫我们吩咐他的眷子和他的眷属遵守他的道，秉公行义。就是我们在活在世上蒙神的眷顾，是要做事情有事，是神有 expectation， 对我们有期望的哦。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罗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信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那在前面我们已经说了，耶和华知道我们内心深处所有的这个罪呀，我们的想法呀，心思意念呢。他在这里用什么？他说我又必知道，好像他不知道一样。好，这个必知道不一样啊。所以就那样，在地上的法官审判一个案件，就抓来审判，哎，他就把这个事实都找到了，说这个是这样，这个是这样的，是不是？但这个神的必知道，他要知道的比那个更多，他要亲身的去感受人的罪。所以这两个天使跑到那个俄多玛，是个索多玛，他们亲自经历了人的罪恶。他不刚刚是人犯罪呀，而是天使经历了人的罪。他今天也把耶稣送到地上来。他不是知道我们有罪，而是他的儿子亲身的经历了我们的罪，所以他的知道是亲身感受的知道，而不是一个事实上的知道。今天圣灵也教导我们不要使圣灵担忧，是吗？所以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在我们教会中，在这个世界中，所得罪圣灵是他担忧。所以神他就不光光是一个事实上的知道，而是一个感同身受的知道人的罪恶啊，他就说我必知道。二十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亚伯拉罕的嘛，就继续与同存在啊。亚伯拉罕近前来，好，这是个祷告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要近前来。开头的时候，我们祷告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神，他没感觉。我们就说主啊，我们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完以后就走了。但是要近前来，你能够看到他的这个 body language， 可以感受到他的感觉啊。他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他向神提了一个问题。 所以问向神问问题是祷告其中的一种，所以去向神问问题是好的，这没有什么不好，可以把你人生中所有的苦水，你所有不理解的事情都告诉神，向他去求问他，在他那里有一切的答案嘛，对吗？好，二十四节，假如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么？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个祷告很奇怪啊、哦！这亚伯拉罕怎么会求这么一个事情呢？那么中国人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就那是一种对吧？这事情呢，索多玛跟我什么关系啊？罪恶深重，活该是吧？就是应该杀几个嘛啊、哦！啊，就像我们呢、啊，中国你去网上去看，你看到那个贪官啊，啊，网上一路一喊杀生，就是就全刷了。然后回中国两年，有些人跟我讲，那个处级以上的干部用机关枪扫都不会有问题，啊，就是说那个砍尽杀绝的人杀气统统啊，没有饶恕的心啊。但是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在国内还常常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是吧？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就是完全没有怜悯，这个人怜悯就是首先是要恨他，对吧？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所以这亚伯拉罕他这为索多玛求保守不要毁灭这个事情，那很稀奇啊、哦！他为什么会求这个事情呢？那他可能是因为罗德在索多玛，他侄子在那里了，对吧？但他至少也可以求说，侄子你不能杀，其他杀了没关系，也就好了，是吗？那他求的这个事情很奇怪，他求为索多玛，整个城市都在为他们求，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这个是这个亚伯拉罕近前来以后他的生命的升华啊、哦，他从神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去求神心中所要的东西。神要什么？神他不愿义人沉沦，他不意愿沉沦，所以亚伯拉罕就跟他同心啊，啊，是耶和华不能义人沉沦，里面有义人呐、啊，有五十个，就不能杀呀，哦，他还很关心神他自己的名声，他说你这杀了的话对你不太好，好你是审判那个恶人同杀了不好像不太行哦，所以你看他。想求罗德的事情变成求什么？求神他想要的东西。所以这对我们祷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人知道去谈判的时候什么叫要双赢，我赢你也赢，他就比较容易谈起来，是吧？所以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要考虑神他会得到什么。真的，我们向他去求工作，求了以后神得到什么东西了？是不是更多得到你的心啊，更多的奉献。你要医治，身体得医治了，你得着了，他得什么东西呢？你是否对他更认识了？你健康的身体是不是更多的为他奔跑啊？所以在我们每求的一个事情上面要去想他的事情，你要跟他挂上钩来，这个祷告怎么他就听进去了。这就是我们的启示。所以他没有直接求罗德的事情，他身法接近神的心，然后从他的角度去要这个事情。好，假若那城还有五十个人、哦、就是到了二十六节，我看神怎么回答这个事情啊。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了地方的人。你看他求的合神的心意，神的回应马上就来了，是正面的，是吗？那我们稍微等一下，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不要急着哗哗哗的跟神哗哗的讲完就走了啊！祷告完安静一下，等候他对你的回应，不要急。更重要的是你私人的祷告的时候要聆听他的回应。很多时候你在听的时候，神会把你的心中的思念给你澄清开来，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哦、所以要等待，不要怕沉默。就包括我们在带查经的时候，我们人有个软弱，很怕沉默，对吗？你提出个问题出来，就让神做工啊，就等一下，等一两分钟没有关系，神会激励人呢、啊，回答这些问题，神会把我们带领到他的面前。 我们祷告也是一样，求完了以后等一下啊，神就开始回应出来了。二十七节，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非臣，还敢对主说。哦，从这里亚伯拉罕就有点像这个得寸进尺的人了，像我们中国人啊。但是他跟人的得寸进尺很不一样，这个人得寸进尺呢，得了一寸理直气壮，哎，我觉得要的还有道理，我再要多一点，是吧？但亚伯拉罕说我是非臣，所以向神要了一个东西，再要多的时候，什么？他更多的谦卑，又我要更多，这就正确了，就是方向就正确了啊。他说，就是短了五十个人啊，就为这五个人毁灭全城嘛，这样子，他一路这样子跟神去讨价还价，好，什么讨价还价？神喜不喜悦？是喜悦的，他喜欢我们跟他对话，跟他交心啊。到第十个就争执了。那他可能会为什么到第十个就停了呢？啊，我就算了一下啊，罗德夫妇两人对吧？两个女儿结婚的话怎么样？加起来就六个人一家是吧？这里这个亲家也有父母啊，有两个亲家父母加起来四个人，大概就十个人呐、啊，有没有？所以每一个人至少可以影响十个人是吗？在这个地方，在你的人生中，有哪十个人是神交给你的？我们没想到什么地方就宣教，当然那是好事情，那十个人就是你的宣教工厂。很有可能啊，那十个人呢、啊、就你一个基督徒他们认识，你不跟他们说，你不就传这个教，他们真的就没有希望了。你能够影响到十个人信主吗？你能影响到十个人信主吗？好，那我们看到第三段，就讲到这个亚伯拉罕怎样子跟神讨价还价，为这个索多玛啊、俄摩拉去求福，去求保守啊。好，我们讲完了这三段以后，我们来做个总结，就是讲到这个经历神啊。我们首先看亚伯拉罕，以后就是神，对不对？我们看他们是怎样子彼此的相交的。我们第一个看亚伯拉罕做什么了，他等候，他在帐篷那里等候他是吗？那耶和华是怎么样子回应的呢？就是显现。所以我们学会等候，神就显现。好，第二个，因为亚伯拉罕服侍他，给他洗脚，给他饼吃，拿一个最好的又嫩又好的牛犊出来，以后加上奶，然后在旁边等候着，那神做什么了？神就祝福。所以服侍神的人是蒙福的。好，城里面有一个人觉得服侍吃了亏的，你是真的去服侍蒙福，你就会更多的服侍，你会经历更多的祝福，是一个正方向的，热度热好，服侍热度热好。好，第三个，就跟他同行啊。哦，主要走了，哎，送他一程，那神怎么做呢？神就给他启示，给他光照，是吗？所以如果我们要抓住神同在的每一个机会，神的旨意就在这些同在之中就启示给我们了。最后一个，他祷告，然后神怎么？神就有回应。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经历，这个经历同样今天仍然是正确的。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愿意等候，我们会经历到神；我们愿意服侍，我们会蒙祝福；如果我们愿意与他同行，我们会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愿意祷告，神一定会有回应。好，大家说这个亚伯拉罕是个伟人呐、啊，那聚集到我们今天来，这个神怎么个显现法呀？啊、哦，给大家讲一个经历啊，十几年前啊，那真的是一段非常之痛苦的人生的一段经历，是能去错的事情都去错了啊。我的身体很不好，但是跟大家做过见证，有偏头疼啊，有过敏啊，又职业也出了问题，在微软经商有 reorganization， 我好一个团队一 reorg 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连续两次很近的啊。然后我的小孩学业也出了很多问题。反正 能出错的事情都出错了啊，我的脾气也是坏得不得了，那我的太太我的儿女在我的手里吃了很多的苦，你千万别羡慕他们有个好爸爸或者好丈夫，那吃了大苦了啊，啊是神的怜悯啊。在那个时段呢，我知道人生出了问题，就很感谢神，我真的不愿意改变其中任何一点点的困难，但是神要拯救我必然的经历，他实在是太美好的一个经历了，就开始寻求他。那至少是一个正确的东西，就是说我知道出了事情一定要去找他才能够有这个答案。在那个寻求的过程中呢，啊，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就有一次啊，我们开车去 Long Beach 玩，就是这个啊 Oregon 和这个 Washington State 相交口，哦，在 Washington 这一边一个很长的一个沙滩啊。那么开过去大概要三四个小时，然后我们在中间找到一个 McDonald 啊，去吃 McDonald， 又给小孩子买了一些 Happy Meal。那时候我小孩五岁四岁的啊，他们高兴都不知道去玩去了，我就这里吃那个 Hamburger 啊。吃的时候呢，就在那个不远的地方看到一个这样惆怅的这样的人，蟒头白花的，就对冲着我笑。哎呀，那个笑真是像天使一样的慈爱啊，哦！笑成那样子的慈爱，我们就搭上话了。我对圣经很多问题，那个时候我就问他几个问题，就搭上话了。搭上话以后，他就说：“哎呀，你的小孩子真可爱呀，因为他又有儿女啊，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呢，两个老大身体很好，他说就做牧师去了。”那第三个身体不好，不能做牧师，做教会服侍也就可以了。我当时觉得好奇怪呀，像我们想象人的话，身体不好的去服侍什么啊？身体好的去挣钱，对不对？去打工。他倒过来，就是身体好的儿子就去送去做牧师，那不好的留下来去打打工就好了。这不能做牧师啊！我就觉得好惊奇，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样子把这小孩带上这样子一条道路的呢？他给我做了个见证，他说他小孩从生出来开始呢，就跟他们认罪，他说爸爸是个罪人啊，常常亏欠儿女亏欠神，所以爸爸需要拯救呢，就是你们从小就是要信靠神，去门神的拯救。好，那故事过了，我们回家了。回家不好不久呢，啊，有一天我就发一场大火，那脾气发出来了，连我那个发脾气什么事情我自己都忘了，但是那个情景我是记得很深刻啊！你到过我们家的人就知道，我们家从正门一进去，一个小小楼梯上去是吧？我的小孩就在那个楼梯上面哭，我就在那个门口差不多要走了，他哭成一个大泪人呐！我就猛然想起这个老牧师跟我讲的这个话，哎，我说这是个机会，可以向我的儿子认罪。我就说：“儿子，你快快跪下啊，为你爸爸做个祷告。”我说。你赶快求天父饶恕你的爸爸，因为他又犯错了，你再叫天父给你能力，然后你也可以饶恕你爸爸，再叫天父的大人能够真正改变你的爸爸，使他的脾气不再有了。好了，我人生经历最大的最大能力的一个祷告。这祷告结束之后，我知道我这个灵魂里面动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当时也没在意，然后我就走了。过了不久呢，家里又出了一个事情，那是我太太开着这个 minivan， 这个 Sienna， 这个轮胎扁了，到路上抛锚了。我打电话来，下午大概两三点钟，我正在开会了，好多事情一大堆，公司里面。那我说，那你就车里等着我吧，我就过来。那好，我的肺也停了，我就去找他了。这路上我就想，哎，我们不是买了那个保险，是这个有什么紧急情况的话，他可以来帮你放轮胎就好了嘛。所以我到了以后，我就说，你有没有打电话给这个那个保险公司？他说没有。哎，你怎么不打保险公司？不是那个里面有这个保险吗？他说，哦，好像是。我说这样子，你开我的车赶紧先回家，然后我打电话叫这个保险公司的人过来把这个轮胎放了。所以那天下着雨啊，我在等着啊，轮胎放好了。然后就回家了，前前后后大概三个小时啊。就回家以后啊，就家里出了一个奇迹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我觉得奇怪，今天没有客人来啊，怎么这么干净？因为我太太一声不吭，在家里哗哗哗做好吃的。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里她一声不吭。我这里琢磨一阵子，我就想起了啊，她在等着我发火。她知道叫我这样的人浪费我三个小时。啊，会大发雷霆的啊！那是 这么蠢，那个保险公司有的，你自己去打公司就好了嘛，怎么要人的我？还好我那个脾气费不止。那我这样子一想清楚这个事情以后，我就想，好歹今天要发点火，要有个教训嘛啊、哦，以后记不住怎么办？又发这个事情，所以那时候就想，装也装点火气出来。但是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的火气就是出不来，想装都装不出来。我儿子的祷告，神听了，他应允了他的祷告。所以人，我们的罪，我们所有的不好的习惯，真的像一个身上的肿瘤一样啊、哦！神有他的大能，他可以把它完全的割掉，使我们失去以前这个犯罪的本能。那个才是人生，那个才是活在天上。今天有时候还会发脾气，但是就知道认罪，脾气少多了。那可是问我的小孩子他们啊、哦。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我们愿意寻求他，我们仍然能够清洁。神他愿意显现在你的人生中啊，祝福你们每一个人的家。好，这个我们能够经历到他，那我们具体要怎么去做呢？我们再下一看下一个。那第一个真的就是等候，不等候神的人是不可能经历到神的，因为我们在忙我们的事情啊，神显现了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求安息。下一个，求安息。好，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经文，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随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个安息是必给你的，不是可能给你。有个前提就是你要委身，你愿意去委身给神，然后去求这个安息。弟兄姊妹，你没求过的，真心劝你求。那这个安息跟我们很多福音朋友讲的安息非常不一样。那福音朋友说，我也有安息啊，我打打球啊，看看电视啊，游游泳啊，也觉得蛮好，也安息。这个安息是心灵深处的安息，你心灵里面都安息了，身体当然是得安息的，但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安息，是完全沉浸在神的安慰安息之中。你去经历，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蒙福的经历。好，已经讲过这个经历，今天不讲了。下一个。好，这个呢，我想跟大家特意讲，就是这个安息日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基督教今天所有的信徒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巨大的误解。我们来读神的教训，他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当首的安息日。所以这个安息日的守法，不是我们不做事，像我们今天西方社会有两天的周末去钓鱼啊，干那些东西，不是这个意思，是向耶和华守安息。所以就是我们的心灵灵魂深处先要安息在神的面前，去什么昼夜思想他的话语，去祷告，去默想，去敬拜，去服侍神。这个是安息日的真实意义，不是我们不做事情懒惰的人也会安息，这个是在神面前的安息。所以在安息日会做神的工作，所以神说你们人的事情可以做，在祭司在啊，安息日可以去这个店里面做事情，在教会里面的服侍，这个都是安息日，就是要有一天的时间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不去追求世界的东西，去追求什么？追求神他自己，这是个安息日。再看下一个，但是呢，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常常骂这些安息日的事情，但是我们人就误解了啊。其实神的意思什么东西呢？他说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就是个安息日是我们人神做的机器，是吗？我们这个机器一天要在他的面前安息一天，这是对我们的遗嘱。所以安息日设了为我们祝福我们。但人呢，你那个法利赛人呢，加了一大堆这个规条以后呢，把这个安息日变成什么？变成一个重担，守起来就很辛苦，是吗？ 所以他就是这个理解错了。但是这个安息日的一天的条律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要有一天的时间，七天要有一天的时间去安息。常常有弟兄跟我们说，哎呀国弟兄啊，一读经我就睡觉，因为这个经历一翻个身就想睡了。其实这个是个属灵的经历，一点都不要误解。圣经里面一直教导我们要昼夜思想，但是我们人要是昼夜去读书的话，我们就很多的典故，这个头悬梁啊，锥刺股的是吧，那种拼命念书。但圣经里面找不到这样一个例子，他没有教你说啊，觉也不用睡了，拼命的念圣经，有没有这样子？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个安息的主。你翻个身你就睡觉，肯定是表示你安息不够。他叫你睡，你就安静去睡。那你醒了以后，撇去忙事情，赶紧继续读，那个时候你一定会读出东西出来。所以你要一天的时间，你抓个圣经一翻开一看，睡就睡，醒了以后继续读，就一天的时间都要沉浸在神的话语之中，去敬拜他，赞美他，去默想啊，去安息。这个安息日是非常重要啊。一个不安息的人，我觉得他经历的神都经历不到，因为他经历的神显现他也看不见，他不会知道，他的灵魂太忙了，他的灵魂要完全处在安息的状态里面的时候，他才能精进，真正的经历神。所以我是深刻的建议弟兄姊妹，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安息下来，这个是神要祝福你的一个大的条律，实践里面列出来的大事情啊，那不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劝诫，是我们会受益处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不是啊，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啊。那感觉上是浪费时间，就什么事都不做，是没有效率，但是要等候他啊。好，那我们作为全教会啊，我们也要学习等候。所以我想这里的，如果我蒙大家的福啊，大家能不能够帮我做一件事情？大家如果是大家都往前面坐两排好吗？大家试一下，往前坐两排，现在就坐好吗？可不可以？往前坐两排。你乘坐的那个地方往前挪两排就对了，后面的也往前面挪。好，非常感谢大家 的合作。大家坐好以后呢，你往后看一下，后面的两排是空的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经历啊，我第一次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找错地方了，我差不多迟到了十分钟，迟到了十分钟。你进来的时候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大家都望着我，盯着我进来是吧。所以我建议大家呢，记住今天你坐的那个位置，成经以后就坐那个地方，后面那个两排是空的，那些新来的朋友他们会晚到，我们要等候欢迎他们来。你相不相信在后面两排如果这样做的话呀，神会送人过来，会做得忙忙的，信不信？那是我们要等候，要等候神，等候神所差遣的人来。所以大家记住你今天坐的位置，下个星期就坐那个地方了好吗？好，谢谢大家。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应用啊。第二个就是服侍啊，服侍呢就是要住在最小的人身上。我们今天念一下啊，他说，于是王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门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折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支撑肉体给你穿，又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嘞？王要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大家看懂这些经文了啊，不是所有的服侍都是坐在主的身上，是坐在最小的人身上，那个才是坐在主的身上。 要住在最小的身上。那我们人喜欢锦上添花，那有钱的人呢再送点，好啊，有奖杯的再多抢几个啊，锦上添花。为什么？全有回报，是吗？那住在最小的人，他们是最有需要的人，他们压根一点回报都不会有。这样的人就是最小，就是雪中送炭，啊！所以弟兄姊妹，谁是最小的人？在你身边最有需要的人，摆在你的面前，那就是最小的。你住在那些人的身上，那就是住在主的身上。我在特别感动啊，海燕姊妹那天见证，我觉得深受感动。啊，一个姊妹来这边两三个星期就走了。那求弟兄他们还去就传福音，对教会有回报吗？很小，一个年来两三次就走了，啊，不能常在这里。但是他们接待传福音，我们从他身上得到何等的见证！这就是最小的，不是图回报，啊，是看需要，需要最大的地方，那就是做的最小的。那我们中间弟兄们姊妹就说了。我自己就是最小的，我的需要很大，所以大家都来服侍我。那我们教会100多位弟兄姊妹，可就100多个最小的，他就没人服侍了，是吗？大家看亚伯拉罕99岁，撒拉89岁，他们没有儿女啊，他们也是最小的，他们毫无盼望，人生中一切东西都没有意义，小孩子都没有。所以他们是最小的，他们服侍神，他们的这个需要神就给他们解决了。我知道大家都会有需要，你愿不愿意相信你的需要，当你在服侍你所看见的最小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的需要神会垂听，你的祷告神会垂听，的祝福就会临到你的家。我给大家举2个例子，最小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儿童啊，最近来了不少弟兄姊妹，他们的小孩不会英文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多分出一些老师一些班，是能够照顾到这些小孩的需要，也能照顾到这些英文小孩子的需要。大家愿意去报名吗？去跟 Yolanda 说，哎，有这个需要是最小的，我们都会讲中文嘛，就说我愿意带小孩子，这个是住在最小的身上。还有我们中间好多新朋友来这里啊，刚移民过来的，美国是怎么回事啊？汽车，小孩子入学啊，怎么拿税，好多东西他们不懂啊，要买房子，你愿意把他们接到家里面来，把自己介绍给他们，把自己这里生活的经验跟他们一些分享，成为他们的祝福。这些人他们到美国来举目无亲啊，像我刚到北京去的时候举目无亲呀，这就是客旅。如果你这样去爱他们，去接待他们，那就是最小的。我们人家有许多老人家不走不动的，有许多病疼的，需要是很多，反正神要你看见的那个需要的人，那个就是最小的。你愿意真正去做吗？你住在最小的时候就是住在他的身上，他领情，你又把你完成的事情告诉他，看他怎么在你人生中失去他的祝福。好，我们看下一个，与主同行啊，哦！我看这亚伯拉罕，那耶和华要走了，他舍不得，他就又送他一程。我们讲的就像小孩子钻这个抱着爸爸妈妈不想放手一样啊。我们家里昨天我在跟我女儿就讲那些哥哥妹妹他们5岁时候的一些啊很取笑的事情，其实蛮有意思的。想起来，像我的儿子啊5岁的时候啊，那时候不想陪他玩，那个肥脚他就跟我说：“爸爸，我们下棋。”啊，他知道我喜欢下棋，以前我迷棋，现在不迷了，感谢神。他知道一下棋，哎，我可能还会跟他一起玩。他的目的不是下棋，他的目的是想找我陪他玩，他就是希望得到父亲跟他的相处啊，就是他投我所好，未来跟我什么有交通。那今天我们跟神交通也是这样子，如果你要想得神的同在，你要投他的所好， 说他很喜欢看见你们来这里敬拜他，投他所好，他很喜欢看见你们在星期五查经班团契，他投他所好，他很喜欢你们彼此打电话去问候去关怀，投他所好，他多么希望看到你去祷告会同新疆的面前求，是投他所好。你要投他所好，就是与主同行。只有在那样子的时候，神怎么亲近呢？你会经历到他。好，我们再来看这两节经文。哎，同下一节。好，我们读两节经文啊，来看神怎么啊启示这个事情啊。这是雅各书的一章的七节，他说：“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想我在何处是羊栖牧？我何必在你同胞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程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那牧人的同伴是谁？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吧？所以福音朋友，你们要看清楚了，你们最大的福气是直接去找耶稣。当然我们很愿意跟福音朋友做朋友，但最真你的祝福你的荣耀是什么？直接去找耶稣，走那个大牧人，跟他建立关系。所以他要根据羊的脚征去走，就是说你要去基督徒聚合的地方，你会更多的经历他，是吗？要去基督徒聚合的地方，像崇拜，叫我们的啊团聚，叫我们的祷告会，叫我们待会会讲的10月24号、25号那个查经分行会，就是若是弟兄姊妹相聚的地方，那里会经历到神的同在。好，再下一节。好，他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所以神的同在呢，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圣灵就直接住在我们的灵魂身中，所以我们说有内住，是吧？这个是神的同在。还有一个同在，就是跟众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同在。所以无论你是一个怎么样子圣灵感动的人，你来到教会，你会经历到他更深一层的经历，他一定会有的。所以两种形式的同在啊。所以所有基督徒的聚会，你都要像亚伯拉罕样子啊，能够多一个再多一个再多一个，对吧？你就会得到神的祝福和启示，是吗？好，再下。所以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这也是神的同在，就是刚才讲的，做服侍在最小的人身上，神在他们身上，神的天使在他们身上，你会经历到他的同在。好，我们讲完了这个神的同在，我们讲下一个，那就是祷告啊、哦。祷告呢啊、有两种祷告，我们来看一下神的启示。第一个是啊个人的祷告，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做基督徒的祷告，第一个祷告就是私人的祷告。你没有这个祷告，你是不可能去祷告会的。就是一定在家里私人关上门这样子一个祷告啊，你没有天天祷告，有好多事情可以求啊，你们的儿女，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学业，你自己学校里跟同事里的啊那个公司里同事的关系，教会里的服事啊，或者有时有服事的负担，那些都有私人的祷告啊。第二个就是一起的祷告，我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这就是教会有祷告会。所以我是深切的盼望大家啊，在祷告上有一些实际的操练。那我给大家三个具体的啊一个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我还真的是建议大家，好多弟兄都去这个啊 Bible Study Fellowship， 他每天都有作业，然后做作业的时候要祷告。你就慢慢的养成一个每天祷告读经祷告读经祷告读经的一个习惯，每天十几分钟就很好啊。那第二个我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做的，就是这个家庭祷告会。这弟兄姊妹哪个谁家里有祷告会，你们自己有没有这就说好吗？啊，都没有啊，不可能吧， 告诉你们，这是很蒙福的一个事情。一个每天，每个不是每天，就是每个星期啊，你就要坚持一个星期一个小时时间，所有的事情都停下来，电视机关了， tablet 关掉，电脑也关掉，把自己的儿女带到一起来祷告，真的向你的儿女认罪，这个星期发的脾气，哪里待他们不好，叫他们为你求，你也为你的儿女求啊，然后为教会求，每个星期就一个小时啊，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事情。我们家里好多事情，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好多好多事情，就是我们家里有个祷告会，每个星期一个小时，什么都不准做啊，大家一起读一段圣经，就聊他自己人生中的一些困难啊。我经常会把我自己的困难分享给我的儿女，叫他们为我求，什么地方做错了，就是真的是要认罪要悔改，让他们看见你，跟他一起跪在地上一起求，不是为他们求，而是一起求。真的我希望全教会真的大家能够去操练这个事情，弟兄姊妹，这个小时绝对不是浪费。好，再下一个，还真的不少弟兄姊妹啊，慢慢的在我们周三祷告会来，我们很感谢神，现在我们人数比以前多啊不少啊，真的还是希望看到大家啊，有机会也一起来啊，求祝福，求教会，求自己的事情，我们都求。好，那今天就讲了那么多啊，就是跟神的经历呢，可以拿起来，就是第一要学会等候，这个等候就是安息，安息就是不做事情，就是没有效率，但是呢，心灵魂对神非常敏捷，要对他的话语非常敏捷，你读圣经就能够读懂了。所以这个第一个是安息的等候，第二个就是服事，就是去看到教会中的需要，你自己去站出来去做。好，第三个啊，就是要与主同行，就多多的去参与聚会啊，跟神同在。最后就是我们祷告的操练。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自己的话语是活泼的，是门户的话语。我们谢谢主，你把亚伯拉罕他的人生记载在圣经中，成为我们证人的祝福。我们希望多么的渴慕亚伯拉罕的经历成为我们全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经历，帮助我们主啊，更多的等候你，更多的服侍你，更多的啊祷告，更多的与你的同行，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在我们人生中你的手的显现，让我们经历你自己的祝福，让我们经历你自己的光照，让我们经历你对我们祷告的回应。主，你实在是又真又活全能的神，在你绝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恳求你的祝福成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
我们晨光教会还有弟兄姐妹都是非常蒙。